这个就像佛切梵是世尊的那个译音，就像佛于别解脱毗奈耶，毗奈耶是戒的意思，佛在这个别解脱毗奈耶，为什么叫比丘的戒叫别解脱戒，为什么叫别解脱戒呢，就是制一条它个别的针对的某一种解脱，就是你遵一条戒你就得一条解脱，比如说你遵这个说这个不杀生戒，哎，你就可以解脱什么呢，就可以解脱短命多病什么，就可以解脱那些烦恼，哎，他就是说一条是别别相应，所以叫比丘戒叫别解脱戒。在这个比丘戒当中呢，将护他故，就是为了保护他，为了保护这些比丘，建立遮罪，制诸声闻不令造作。佛在这个比丘戒里头呢，建立了很多的遮罪。遮罪呢，是相对于性罪说的。什么叫性罪呢？就是它的性质本身就是罪。佛不治戒，它也是罪。这叫性罪，就是它本身就是罪，它的性质就是罪。比如说杀生，杀生呢，佛不治戒，在世间也是那个我说错了啊，这个杀生特别杀人，哎对了，杀人在世间呢，就是说你不受比丘戒，你杀人，它在世间本身就是犯罪，性质就是犯罪，这叫性罪。遮罪是什么呢？就是说你不受这个戒呀，这不算罪。哎，你受了这个戒之后呢，它遮就是不让你做什么。哎，这个戒不让你做，如果你再做，这就是犯了戒。但是呢，他如果你不受戒的人呢，他就没有这个约束，这叫遮罪。哎，罪比那个性罪呢，就是说这个性质要轻一些。哎，性罪就是说你偷东西，哎，偷东西说我不受戒，不受戒就不犯偷盗戒，你不犯偷盗戒，世间也要逮你，哎，那就属于性罪。杀盗淫妄，这四个呢都算性罪，妄也算性罪，你那个诽谤人呐、你那个造谣啊什么引起社会那个动乱啊，也是有罪的，哎，那都叫性罪。然后其他的呢一般都是遮罪，就是佛呢在比丘戒里头啊建立了很多的遮罪，让令诸声闻不这个制诸声闻令不造作，就是限制这些声闻呐，让他们不要做这些事儿。诸有情类未净信者令生净信，为什么佛要不让人们做这些事儿呢？他是为了让这个有情啊没有升起净信的人呢能够升起净信，就是说你这个人呐、如果无恶不作无所约束啊，他很难说什么信因果呀信佛呀，他走不到这道上。哎，你给他治一些这个就是这个戒律呢，大家都知道，好，你像在那个修行比较好的社会里头吧，这些戒律都成了社会那个功德了，都成了社会规范了。哎，你像现在印度还有很多那样的，很多宗教戒律都是大家的社会功德。哎，这样的话呢，你不做这个事儿，他就解脱，别解脱嘛，他就可以解脱这个的那个恶报。这样的话呢，他就可以这个就是障碍就少，他就是。就是可以显露他的善根，他少生障碍。所以呢，你没有升起净信的人呢，你可以升起净信。净信是正确的信，清净的信，那就是信正确、信好的东西。有的人信这个暴力，信这个钱什么啊，这也是信。你看，有的人好多这一辈子就信钱，别的都不管用，什么道德、什么这个什么都没多大用，什么良心几个钱一斤啊，哎，有钱就能办事儿。哎，这就叫拜金教，哈哈，哎，就信钱。哎，像佛说的这个净信呢，那就是什么呢？信因果，信造业，信一切都是业报。哎，这样的人呢，这叫净信。以净信者令倍增长，你要是遵守这个佛制的这些戒呀，你已经信佛了，你已经信因果了的人呢，你可以这个令这个净信呐、令倍增长，就是这个很快的这个就是更加精进，可以这个修行的更好。于中菩萨与诸声闻应等修学无有差别，就是佛制的这个比丘的这个戒，于中就是于这个戒中，菩萨与诸声闻应等修学，就是 菩萨是指的修大乘的人，声闻是指的修小乘的人。这个修大乘的人啊，应该相等的、平等的，也就是跟那个声闻呐一样的来修学，无有差别。也就是说，小乘制的比丘戒，大乘也应该遵守。现在我们大乘的所有的比丘受的戒，全是小乘戒，这个按道理说是挺这个可怜的。大乘那个不受大乘戒，受小乘戒，但是呢，符合这个佛意，就是说佛说了那个小乘这些大乘比丘戒都遵守。为什么小乘的戒大乘都遵守呢？大乘比小乘啊修行的严格，修行的境界高。人家小乘就求解脱一个烦恼，这个要求比较低，他广去人我执，就是说执照有我，所以就贪嗔痴，所以我生烦恼，我怎么去这个痛苦啊？没有人我，他的任务小，他任务小的这点任务，你如果大乘的人都办不到，你更何谈去掉更大的那个更难去的烦恼？我们大乘呢，不但要去人我，还要去法我，就是不承认外边有这个客观物质世界，这个呀，要比那个人我要难去的多。哎，你要跟着现在人说人没有一个灵魂，现在像这个断灭见的这个科学，你不用跟他说他就不信有灵魂哈。去人我倒好去，可是你要说去这个说没有客观物质世界，那非跟你拼了不行。哎，大乘的任务艰巨，但是你如果要是把外境否定掉之后啊，人我也站不住脚了。唯三界唯识一心，连那个外境都没有，哪来的什么灵魂乱七八糟精神是物质全就没有了，他去的彻底。而且你把这个法物我去掉之后，它的好处是什么呢？你能够见到法的真实，就是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你见到的时候呢，你就见到这个世界原来是一个刹那生灭的一个梦境，如梦幻泡影。那个时候啊，就不是我们现在跟佛，我们看着不像梦幻泡影，我们看着挺真实。佛说如梦幻泡影，好好，我信佛啊，如梦幻泡影，这只是一个，就是说信。到你见到的时候，就是一看，这就是梦幻泡影，刹那生命还不是梦幻泡影啊？哎，如露亦如电，那个电是什么呀？就是闪电，就是那个下雨的时候，晚上哗闪了一下电，表示什么呀？就是那个咱们佛菩萨看到那个真实情况啊，你那个种子生现行啊，就跟那个闪电一样，刷刷刷。哎，生一下现行就灭了，生一下现行就灭了，如露亦如电的那个如电就是如闪电，就是那个刹那生灭如闪电。你说你看到这个，就这刹那生灭如闪电的这个东西，这个大乘修这个去法物啊，它的好处就是这个见到世界的真实了，你永远不会迷惑，永远不会这个，你明白什么都明明白白，看一看世界上都是众生心，这众生想什么呀？你这看得明明白白的，做什么梦看得清清楚楚的，哎，以前造了什么业清清楚楚的，以后有什么果报清清楚的。所以佛菩萨度众生啊，不会那个，就是所以你别在这儿给佛菩萨出主意，说我这事儿啊，我求你啊，你给我这么这么办，那么那么办，你就求佛菩萨就行了。佛菩萨比你明白的多，该怎么办怎么办，哎，该不办不办，他知道那样办了对你没好处，哎，你不。如果咱们前头说过这个问题，如果是人们求什么佛菩萨就给他什么，行了，这个众生啊不会有解脱了，永远不会有解脱了。你看现在学佛的人求什么呀？啊，让我的病都好了吧？啊，让我好了吧？让我这个有钱吧？啊，让我这不要这么困难了。好，病也好了，钱也有了，舒舒服服的，干什么呀？不就享受呗？他就不求出离了。所以呢，佛菩萨他是以度众生出离为这个为救大救你真正救你，如果跟你把现在搞得舒舒服服的，那实际是害你了。所以佛菩萨比你清楚得很，因为他前后因缘什么都看得清楚得很，所以对你来说什么方法度你最好，什么他是明明白白的，不会犯错误的。他为什么不会犯错啊？圣者的智啊都是限量智，都是限见的，他不会看错，不像我们比量智得分析，你分析就有可能分析错，哎，你在这一比较就可能比较错，就我这样做好啊，那样做好啊，你这个选择就可能做。佛菩萨不存在这个比量，没有这个问题，他从来不去记忆啊，我记错了，我分析我该怎么办，他都是限量值，一看就知道该怎么办，所以他不会犯错误。
用？
戒都是性戒，就是这喝醉喝酒，他就认为喝酒使人愚痴，这就是就是罪。但是还有一个说法，就是说前四个是性戒，喝酒就已经遮戒了。其实我觉得说喝酒是遮戒有道理，为什么呢？喝酒本身不是犯罪，但是喝了酒之后你容易犯罪，所以呢他遮，他不让你喝酒，这是遮戒，不是性戒。像那个不是有一个比丘喝了一回酒，结果前头四个戒全犯了，这句话就明白了，就是说佛说了，大乘啊，小乘的这个别解脱戒，它里头的遮罪，大乘的全应该遵守，哎，你都要做到，因为我们修行的任务目标高，要求的高，所以人家那个很简单的那些你应该做到，就这意思。下边啊，何以故？为什么呢？以诸声闻自立为小乘，就是广求去痛苦，广求这个自己解脱的这个人呐、啊，自立为圣，就是说以利益自己，就是我解除痛苦，我求解脱为圣，就是为最高的任务啊，他为他的主要任务，尚不舍弃，他们都能够不舍弃江湖他行，就是能够保护他们行为的这些戒啊，他广顾自己的人，他都能遵守这些戒。未令有情未信者啊，未令有情未信者信，信者增长，学所学处，就是说江湖他行，就是用这个戒呢保护自己的行为，使这个有情的没信的人可以生敬信，信了的人可以增长这个善根。学所学处，学处是什么呢？就是学习的地方，这个地方啊不是指的具体的地方，就是指的学习的东西，学习的内容。哎，像我们现在学的这些呢都叫学处，就是学戒，这就是戒处，学定就是定处，学会就是会处，哎，就是学习的内容。所学处就是说学习他所应该学习的那些东西，人家小乘都能办到，何况菩萨立他为圣，何况我们大乘呢都是菩萨。为什么叫菩萨呢？是以利他为这个为比利自己重要。说菩萨为什么这么傻呀？为什么他不利自己非要利别人呢？这是你菩萨的任务决定的。你菩萨不是要这个就是彻底解脱吗？你彻底解脱，说影响你彻底解脱的是什么呀？就是业障。就是你看你要出家，结果呢老婆孩子拽着，是这个父母打啊，那个出来给你抓回来，这都是你自己的业障，接众生的业太多了。你要是不欠众生的业，他能找到你啊？他连妨碍都妨碍不到你，哎，然后呢，这就是说你欠众生业障，就是说你的障碍都是欠众生的业障，所以你应该什么呀？大乘这就叫聪明，你应该主动的还这个债，哎，这个速度啊就加倍的快了。你比如说像小乘一样，我广这个自己修行，哎，他这样业障啊去的非常慢，哎，你业障他该来就来哈，他去的慢。我现在呢不是光注意自己修行，我主动的还债，那你这个业障去起来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不在你说还了多少钱，在你还钱的时候这个发心。我们说了熏种子是什么熏的呀？是意识熏的。你这个种子熏的量的大小，你这个力量的强弱，跟你的这个起心动念有关系。你如果学佛学得好，发心发得正，而且这个就是那个非常精进哈，你那个发心重，这个种子熏的力量啊非常强，那就是有那种效果，就是一个发心呐、啊，这一个起心动念呐、啊，或者一声佛号啊，一个什么可以灭多少这个劫的重罪，这都是可能的。举一个例子，就是释迦发心四虎，就是他看那个老虎啊，生了两个小老虎，因为生了之后他没力气啊，他在这走不了。就是饿的他呀，他看着那个老虎，他认为他肯定要把那个小老虎吃了。就是说这个时候怎么办，他就想他用他的身体来喂这个老虎。他升起这个心呢，就是为了这个老虎，就这一次这个做了这一件事吧，灭了九劫的这个生死重罪。为什么呢？因为他的发心那太大了。他这个发心大到什么程度呢？他这一发心喂这个老虎，就是大地震动啊， 连那个帝室，就是帝室的宝座都发热了，就发心这个就是力量就大到这种程度。帝室在那坐不住了，烫屁股起来一看，说这是怎么回事啊？可能这个要是按那个《西游记》的故事，千里眼一看，说有菩萨要布施那个身体给老虎，这帝室啊跟天神呐、四大天啊都就跑过来，这个来这供养菩萨、赞叹菩萨，给他那个时候已经吃掉了，然后就给他散那个天花。供养他，哀悼他啊，赞叹他，说这个赞叹有什么用啊？你要是真心赞叹，真心随喜啊，那个功德是一样的。为什么一样呢？你想，你那个行这个功德的时候，他熏习的是你的起心动念熏的这个种子啊。你如果看到这个情景之后，你就想，哎呀，我真感动，如果我碰到这个情况，我也要这个舍身饲虎。我就是说你的思想上啊，等于跟他一样经历了这个场景，经历了这个过程，你也这样起心动念了。如果你的这个发心感动的这个程度跟他是一样的，你当然熏的种子就跟他一样的。所以说随喜啊非常重要。哎，你比如说这个人有困难，他帮助他了，他帮助了你没机会了，但是你在旁边呢，你就随喜，你就赞叹，你就想，哎呀，这个人确实可怜，我要碰到我也要这样随喜。就这一念起来啊，如果你真起心的这个动念的过程跟那个布施人的这个相等，那你功德就跟他一样。为什么呀？因为你熏习了这个种子。甚至还有这种可能性，可能布施的人还没有你这个发心正，还没有你这个发心精进，这都有可能。那样的话呢，你的这个熏的这个种子啊，这个功德呀就要比他大。哎，这很有可能的。哎，这个事儿很多的。你比如说来了一个大款啊，这个他有他的想法了，比如说保佑我公司这个什么，我要这个就是给这个菩萨贴金啊，比如说拿出来很多钱一放。旁边呢，你比如说别的居士啊，问他没想到那么多，他不知道说他想的是什么，要这个发财啊什么啊。他以为一看啊，正信居士，你看人家啊福报大，人家这个对佛菩萨这么供养哈，哎，真心随喜，结果呢他这个熏的种子是不一样的。说这个人家广求自己解脱的人家都能遵守，你一个大乘菩萨利他为圣，哎，刚才讲的是为什么要利他的道理，就是说实际上你想到底啊，这个利他实际就是利字，是不是啊？因为你借了人家债，你想跑啊，你跑不了，那些业债你跑到哪都跟着你，你干脆聪明的呀，你赶紧还了就没有了。所以表面看好像是我在布施，我帮助别人，其实我早就说过，说好听的是布施，实际上你就是还债，就是救自己，救别人就是救自己。所以说，我说我是要成佛，我论述的目标是成佛，你不度众生你就成不了佛，就这么个关系。所以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到你见了那个道之后你就知道这是一回事儿，度众生就是度自己，哎，成佛就是度众生，成佛也就是度自己，心佛众生三无差别嘛。哎，你到时候你就限量就看到这个情况了。哎，所以呢菩萨是利他为圣，这只是一个手段。说你呢发心要这个度众生，发心要成佛的人，你反而做不到吗？你那更就别提了哈，你还要利他，就是这意思。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这是一条里头的啊。如薄切饭于别解脱皮奈耶中，为令声闻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就是说这个佛给这个比丘治戒呀，为什么要给比丘治这些戒呢？为了令就是使，为了让声闻们呢少事少业少希望住。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让比丘也不要这样也不要那样？哎，你比如说他比丘呢，一个人只能随身带18件东西，连衣服哈，哎，不能多。为什么呀？为了让他少事儿。你带的多了，他这个麻烦就多，思虑就多。哎，就是最起码的生活用品就行了。哎，说不让这个跟女人共行，不让这个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吧。为什么呀？都是为了少事儿。少事少业，什么叫少事呢？就是说你现前遇到的事少，你要是遵守佛这个这些戒之后啊，你现前遇到的事少。哎， 你比如说，他说不要跟谁共行，你不跟他共行，你自然没有这个共行里头发生的所有的事儿，这就少事了。少业是什么呢？你造的业也就少，是吧？你这个说我不这样做不那样做，你可以少很多业。所以说佛为什么给比丘治这么多的遮罪，就是为了让他们少事儿，少碰到事儿，少造业。哎，就这个，少希望住。你给他一治这个呀、啊，你比如说不吃淫钱戒，他就把一个什么希望住没了呢？他就不住这个攒钱的希望。你不准你拿淫钱呀、啊，所以你根本也不会去再去化缘，再去想啊，我多攒点钱，没这戏了。所以这一下一个遮罪，把你一大笔希望，人间人的最大希望给你少希望住，给你白一下去了。哎，说不让这个就是接触女众，你一下就连这个就是淫欲啊这些希望呢，你也就干脆不报了，因为你一起心动念，一那个什么就犯戒呀、啊，是吧？哎，一遮少希望住，把这个所谓叫这个实性什么，反正就是这些人类最那个认为什么，就是人啊人的这个本性的都给你遮掉了，哎，就不让你有这个希望，少希望住。这是为了给这个比丘啊，让他们达到这个效果。这样的话呢，事儿也少，这个造业也少，希望也少，干什么呀？精进修道，好好的思维这个文思修佛讲的这个法会，佛讲的道理，哎，这样呢尽快见道。他不是他的本性，不是就不愿管别人事吗？就光求自己解脱嘛，你给他讲这个别的他也不愿意听，你让他帮助别人去，他也这个就是发不了这个心，哎，就干脆让他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就好好修道就完了。这是对这个比丘。
老师，我有个问题。
现在啊，他是在讲这个遮罪共不共戒。什么叫共不共呢？就是这个遮罪里头啊，有一部分我们跟小乘是要共的，就是说要一块遵守的。但是还有一部分呢是不共的，就是可以不遵守的。他给区别这个哪些要共哪些不共，在区别这个共的时候呢，他先讲就是说这个戒呀、啊、为什么给比丘治，佛的目的是什么。你明白这个目的之后，你就知道为什么跟他不共了。你看佛给这个比丘治这个戒、啊、是为了让他少事少业少希望住，这个呀对大乘就不合适。你大乘说我也跟学小乘少事儿啊，什么也不看什么也不想，那你怎么度众生啊？你怎么那个、还债啊？是吧？你没法干了。哎，对，所以你看他把这个先给你分析，这个就是佛为什么要治这样的戒。
这现在
就前头他光说就是说你大乘啊都应该做到，现在他就说给说他为什么治这个别解脱戒呢？为了让少这让这个声闻呐、啊、少事少业少希望住。看啊，建立遮罪制诸声闻，令不造作。他为了让他们少事儿，所以呢建了这么多的遮罪，制限制这个诸声闻，就是这些和尚们呢，让他不去这个造作这些这个多余的事儿去。于中菩萨与诸声闻不应等学。你看啊，就是说前头说他这个建立遮罪，说这个应该这个等学是什么呢？就是说这个像令这个令有情的什么未性深信信了这个倍增，这些应该是共的。然后现在是讲不共的。不共的是什么样的不共呢？就是这样的不共，就是说凡是这个比丘戒里头啊，是为了让比丘少事少业少希望的这一类的戒呀，大乘跟他不共。哎，
就是
就是说分类，哎，性质是让那他少事儿的这一类的不共，你不能那个遵守这个，你要遵守这个，大乘菩萨们那个没法度众生了，哎，不让你拿钱，不让你管事儿，不让你什么接触这个那个，哎，你看啊，说于中菩萨与诸声闻不应等学，于这个当中，于这些戒律当中，菩萨跟这个声闻呐、啊、不应等学，不应该。相等的来学，不应该共，不应该遵守，哎，就是不应该相等。当然遵守还是这个精神还是要，就是不是完全按照那个来办，他那个精神你体会还是精神还是对的，但是呢 你不能这个就是完全按照那样办。何以故？为什么呢？以诸声闻自立为圣，不顾他理，于利他中少事少业少希望助，可名为妙。因为这个声闻呢，他是主要为了自己，不顾他理，他不要求他这个就是利他度众生的。于利他中，就是凡是这个利别人的事儿，这方面的事儿呢，你让他少事少业少希望助，可名为妙。对于声闻来说，这是好事儿。为什么是好事呢？有利他修行，是吧？他不是就是愿意修行吗？佛就说好好好，你就专心修行去吧，所以给你规定不这样不那样，哎，专心修行去了，这叫好事，可名为妙。非诸菩萨利他为圣，不顾自利，于利他中少事少业少希望助，得名为妙。并不是我们这些菩萨以利他为主要任务的，这个我们的学的就是不顾自利，宁肯牺牲自己生这个生命，也要这个就是利他。像这样的教育的菩萨呢，于利他中的这个事儿，这些事儿当中呢，也要少事少业少希望助，这样的话呢，就不是就得名为妙了，不是这样。哎，你这个时候就不能求少事了，有时候还要多事。你像好多和尚啊，为了比如说修庙，为了修佛像，为了或者成就什么好的事业吧，到处去化缘，那不就是多事吗？哎，那个就是他的目的就是要化多多的钱啊，或者是化多多的这个粮食，化多多的衣服，哎，就是为了这个利益众生。因为他要还债啊，他要利益众生啊，他先得这个就是做这些事儿，所以呢他就不能求少事，他就得求多事儿。哎，如是菩萨为利他故，从非亲理长者居士，这样如是就是这样。这样菩萨为了利他，为了这个度众生啊，为了他人利益，这是自己发的愿，这是成佛的资粮，必须这样做。从非亲理，就是这个亲戚理，就是故乡乡里，就是老家啊。从非亲理，就是那些这个。不是这个亲戚啊，不是故乡长者居士，这个长者就是德高望重的人称长者，不见得是岁数大。你像这个阿难呐，有人哎一看他这个很庄严很有德性，也叫他长者，有这样的，这是一个尊称。居士，婆罗门是这个修行人，婆罗门有时候译成梵志，有时候译成沙门，哎，这个就是修行人的意思。这个包括这个就是像他这儿说的呀，可能我估计外道什么都包括，就是居士修行人可能都包括。长者，你要长者不一定信佛呀，哎，你反正到这个就是人民当中，哎，等即资师家应即资师家应求百千种种衣服。等集集资施家，什么叫集？就是以及还有资施家，就是资是什么呢？就是说资义
任由，
哎，任由资义任，就是说随他愿意施的那些家，就是指的这个人了。哎，就是说这个人呢，比如说他也不信佛也不干什么，但是他就觉得呢，这个事儿好，他就想捐一点，哎，这就是随他的意，只要他愿意，这样愿意布施的人，就是这样的。
这个施家就是那个施的那个对象。
哎，对对对，就是
施家。
哦哦，你说
布施家
啊？我理解的是，就是说，就是资施家，就是说他由于他各种理由随他的意来施，我认为就是施家，就好像说。人就是咱们说什么什么家，哎，我是当哎施家，
也就是施主，
哎，对施主，对，我这么理解，对，其实这个呀，那个只要你这个意思理解对，这些都是小问题啊，哎，这个集资施家，就是说一些其他理由的这个就是愿意施的人吧，不问理由，应求百千种衣服，就是说应该呢去这个求得很多的衣服，这就是不是少事少业了，这就是多事多业了。 但是呢，这是善是善业，哎，多希望住。你看，这就是你得有希望，你先得起希望啊，你才能做这些事儿。所以跟那个小乘的这个做法就不一样了。观彼有情，有利无利，随其所事，如应而受。观就是观察，看这个这些有情啊，彼就是那些，看那些有情的有利无利，看他的力量有多大，随其所事，如应而受。如应就是说按照应该的而受。你比如说看这个人吧，本来他这个就是超出他的布施的力量哈，你应该这个劝他，或者是说你少受一点，你应该这个就是说如应而受，应该受的。哎，你比如说你知道这个人是偷来的，那就不应该受，你就不应该接受。如应而受，如说求衣求帛一耳，就这是说的求衣服，像求这个如说求衣，就像说求衣服这回事儿一样。求帛一耳，帛就是那个要饭的那个碗，哎，衣帛，哎，这是这个比丘必须得有的两样东西。你至少得穿衣服，你得有一个要饭的碗，哎，求帛一耳，就是求帛也是这样，什么样呢？就是你要根据他布施的力量来这个接受，哎，如求衣帛，如是自求种种思虑，就像求衣帛这样，如是就是这样，这样的自求种种思虑，思虑，这是这个。就是据这个他那个解释，就是说印度啊，他那个丝绸啊，他不是那个人工把那个就是骚出来的那种，他是那个就是掉了之后是就是那个就是虫子爬出去了，爬出去之后那种，所以他这个丝缕呢不算那个就是可以受的，哎，不算杀生，
不杀生的，
哎，不杀生的，对，跟咱们风俗不一样。令非亲礼为之作揖，然后你求了这个丝缕呢，当然这个丝缕也包含那个棉布啊，各种那个丝缕，你让这个就是附近的这个居士啊什么为之作揖，让他给你织成衣服。为求利他故，应续种种交事耶衣。为利他故，就是说你这些啊一定是为利益大众，一定是为利度众生做的事儿，哎，应续，续就是储存，应该储存种种交事耶衣，交事耶衣好像就是那个，哎，蚕丝衣，就是咱们说的那个前头他做的那个，用蚕丝做的衣服，但是它只是个意音。诸坐卧具，哎，就是平常修行的时候用的这个，比如床啊，什么吊床啊、蚊帐啊，反正就是这些坐卧具。是各置摆，就是这个各类吧，可以。这个置摆可以就是求很多了。声色可染，这个我那个时候没时间，后来我一查这个字典，声色就是金子，可染就是银子，哎，这是这个印度对金银的一种这个比较文雅的称呼方法。为什么呢？他说这个声色呀，他说金子呀本身能声色，其实是指它能生很好的色，那金子那个色有点这个闪亮啊，反正就是，哎，就是能生这个好色，所以呢他把金子称作声色。可染呢，他以金子为最好的色之后啊，就是说这个银子呀也可以仿像它的意思，就是这个银子也像那个声色一样，就是好像也可以声色，
也可以沾点
边，哎，对，就是那意思，他这个这么解释。这是印度这个称呼，像那个法师译这个经啊，叫什么地持戒经啊什么呀，那个呢他直接译的就是金银，
哦，
哎，他就翻成金银了。我一对照，玄奘法师呢是老老实实，就是译的比较这个就是死，
直译，
哎，直译，那边说声色他就来声色，那边说可染就来可染，哎，这个声色可染那就是金银，百千巨指覆过世数，就是是这个钱呢，你可以求这个百千巨指，巨指上次说过是十亿，哎，就是他这个也不是那个，他就是说你可以求一百，可以求一千，可以求十亿，这个意思就是说，哎，富过世数，你可以这个超过这个数，哎，这就是意思，就是没有限量，但是钱都说过为利他故，你一定要是为度众生的事儿，亦应取集，也应该取来积累起来。 你看大乘菩萨，你不能跟那个小乘一样说少事少业少希望住，按照那个这个精神标准，你就没法做这些事了。所以呢，大乘跟小乘有共有不共，像这一类的呀，少事少业少希望住这一类的呢，就不跟他共。为什么呢？因为你要度众生，所以你看你就可以拿钱，可以拿衣服，可以这个办很大的事儿。如是等中，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制止遮罪，菩萨不应与声闻共学。哎，这样的等中，就是这样的一些事当中，就是这些事当中，这个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制止遮罪，菩萨不应与声闻共学。哎，菩萨跟声闻就不一块遵守这个了。安住境界利益菩萨于利他中怀嫌恨心，这后边是那个开车吃饭，就是说碰到一些特殊情况怎么办。说你安住境界利益的菩萨呀，于利他中怀嫌恨心，怀慧恼心，少事少业少希望住，是名有犯，有所违约，施展违犯。这个意思就是说，在这个利他事业中呢，你目的不纯，你是嫌恨他，你是这个生他的气，反正就是这个是由于你不正确的贪嗔痴的心，你呢，发心不正，结果你说呢，哎，我遵守这个戒，我们比丘有这个戒，我不能办这事儿。这个戒好像是少事少业少希望住，这些戒是有的，是名有犯。你说我遵守，你实际犯了，为什么呢？因为大乘是心，那个菩萨戒是心戒，他不看形式，他看你发心。形式上你说，哎，我们比丘有这个戒律啊，不吃银钱，不吃什么，好像这个形式上对，但是你发心不正，你就犯了。哎，你这个形式上好像犯了。到后边我们会讲到，你比如说不让杀生，你杀生了，形式上犯了，但是如果你是为利众生，为度众生，你是不犯戒，这叫可以开戒。像那个谁，什么南拳斩猫是吧，哎，他为了这个让那个和尚开悟，那个和尚执着这个不能杀生嘛，他当他面把这个猫杀了，这是为了截断他那个思维，截断他那个妄想，这是一个度众生的方法。哎，表面上好像犯戒，但是呢他使那个和尚开悟了，这是他的大功德。所以这就是大乘菩萨的这个跟声闻不一样的地方。声闻持戒那是非常严格的，哎，非常严格的。那个像那个时候，那个因为佛呀他不主动制戒，是有一个犯这个戒的，佛就制一个戒，随犯随制。所以佛的僧团是在前五年还是前六年啊，是从来没有戒的。哎，因为那些人善根深，什么他自然的跟着佛听佛讲吧，他自然就能做，就自然那些习惯就能做到。结果后来根性越来越差呢，哎，开始犯戒，那样来治，那不行。你那个偷来的就是非正路，你那个用了这个钱之后，你这个也是那个。
不管偷谁的都是一样的。
那当然了。因为什么呢？因为你已经知道他是偷来的了，你这样说等于鼓励他这个偷。你比丘应该正常的，就是说你知道偷来的，他拿来了哈，你就告诉他说这个偷盗不对，你还还给人家，这是最一般的说法吧。你明知道他是偷的，你还要，你这本身发心就不正，你不好好度那个众生，不给
布施，他不自己花还不好啊？
不好，不叫布施，偷来的这叫布施吗？咱们记住这个啊，记住啊。因果不爽就是什么呢？功是功，过是过。你比如说你偷来了布施，你说的意思就是说他布施还是有功德的，有功德，有功德。但是你偷就是有这个恶报，布施有功德，但是这个功德呢也不大。为什么呢？因为这不是你的东西，不是你的东西。这个呀，说老实话，这个可能啊，对那个被偷的人还可能果报还不一样一点。
被偷的倒好啊！
哎，对对对对对对，你比如说你偷了他的东西之后，你那个立刻去作恶去了哈，你哎，这是一种效果。你偷了之后布施了，可能对那个还哎还用的不一样。所以这个不，在这就是什么呀？你的发心呐，这个是一回事儿， 客观效果还是一回事，是不一样的。你比如说我举这么一个例子啊，你比如说在这个台湾呐、新加坡呀、哈，好多居士啊，刚学佛阶段呢、一看说这个印经功德大，是这个什么这个法师最盛哈，就都出钱印经，结果印的那个经啊，就是他那国家才多小啊，但那才那么多人，没人要，没处放，没处放还印，结果放在哪儿？就放在大街上，结果那个就这种法师说的，让人家新加坡在那个大街上写一条那个告示，此处不准堆佛经。你说这都是愚痴到这种程度，还要印啊？就是因为印经功德大。你想这个，你说他这个印经功德究竟有多大？我跟你说，没多大的。因为谁啊？你明知道这种情况，这个经书送不到人手里，你纯粹为了贪功德，我非要印了，就是在街上堆都不让堆。你说你会有多大功德？所以实际效果呀，这是说你知道这个情况。你比如说你布施经书，你是不知道布施到广济寺，还是布施到像你说的那个张家口那个没有经书的地方，功德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发心跟效果呀，那个两方面都得结合。风俗不同，你那个发心就不一样了。你比如说这个地方风俗都是这样，他这样拿了，他根本就没起偷心，对吧？他就认为这是正常的。你有的地方他没这个风俗呢，你要拿你就得起偷心，是吧？你发心不一样。
那如果偷的
不行，各造各的业。我跟你说，因果不少，你就记住这个，各造各的业。你那个这个呀，也可以叫做一种方便，就是说，如果这个确实能起好的，后边大概谈到这个，后边他就说这个得让那个人知道，这个呀不知道也有关系。你比如说那个咱们那个佛经里头有这个说法，就是说病人病得特别重的时候啊，要布施是吧？最好是告诉他，让他心里头明明白白的说你呀应该布施，我们现在拿你的钱或者把你的衣服或者把你的什么。这个病人已经病到什么程度了呢？神志不清了，已经，你根本跟他说他也听不懂了。这个时候呢，你给他布施还是有作用的，就是客观效果是有作用的，只不过就不像那个他自己发心那么大，拿他的钱，拿他的东西，哎，对对对，去给他布施，你替他布施，这个是起作用的，哎，你帮助他做功德有作用。布施那个就是各就是看你的那个目的
方式。
我就接着你那个话题说这个，咱们说唯识无净啊，是指的说没有一个客观存在的物质世界。说为什么非要强调这个东西呢？你如果跟世间人一样说承认有一个这些都是客观存在物质世界哈，你是没办法改变它的。你客观物质世界你有什么办法？你没办法改变它。你这个就是说你的生活、你的环境、你的思想、你的事业就受这个客观物质环境的限制，你是没办法的。这就限制了你这个人的这个就是说活动能力。我们说没有这个客观的物质世界，一切为心造，这是一个幻象的显现，都是我们原来心造的。这个给你解决什么问题啊？一切为心造，你不要去考虑外边那个那么沉重的山河大地，那么多的那个什么房子，没有这些东西，一切为心造，都是人家心造出来的。我把自己的心改变了，一切都就改变了。心静国土静嘛，哎，给你解决了一个，就是说你有了修行的可能，你有了解决这一切问题的可能。没有山河大地，你根本不要去为它操心去，不要去为它感觉沉重，哎呀这怎么办啊，这个问题怎么解决呀、啊、没有那些东西，哎，就是都是你心造出来的。现在的这个世界是你原来的心造业造出来的果报，哎，你现在能够掌握着这个一个心，不造恶造善，走修行的道路，那以后就是你的这个果报就是要解脱了，就没有这些负担了。这是一个给你一个修行信心、修行道路，你就知道怎么修了，就是修心就行，不要管外边，外边没那些东西，那都是幻想。再重复一下这一句啊，说安住境界律仪菩萨，于利他中怀嫌恨心，怀慧恼心。少事少业少希望住，使名有犯，有所违约，是染为犯。就是说菩萨在利他的事情当中，因为自己嫌恨别人，这个会恼别人，就是生别人的气，他呢说我要遵守这个戒律。你比如说这个人来布施来了，你说 我不吃银钱，我不接受这个。实际上是怎么回事？是你不高兴他，你不喜欢他，你不愿意要的钱。哎，说少食少也少希望住，这也符合戒律。市民有犯，你这就犯了戒。为什么犯了戒了？因为你的心是染污的，你起了贪嗔。你像这个第二个就是起了嗔心，第一个嫌恨也是嗔心，等于你起了嗔心，你就犯了戒了。所以说菩萨戒是心戒，哎，这个要求非常高，起心动念就是犯戒。然后呢，市民有犯，有所违越，就是你犯了戒了，有所违越，你违越了这个道理，违越了这个精神，就是说你过戒了。是染为犯，什么叫染为犯呢？染就是染污，染污就是烦恼的意思，是有烦恼的这个犯，是有染污心的犯，就是你起了贪嗔，你起了烦恼心，起了染污心，这样的违犯。这样的违犯比那个没有这个起这个心的违犯性质是不一样的，就是说你有染污心，你起了烦恼，你起了嗔心，这个犯啊就属于比较重的，哎，比较重的犯。再对比下边呢，就是无染违犯就比较轻一点。什么情况是没有起染污心的违犯呢？若有懒惰、懈怠、妄念、无忌之心。懒惰就是你比如说你弄一天了很累，这个别人说咱们去干什么事儿吧，你就实在是不愿意动了，这就属于懒惰。比如说这就是实在不愿意动了，你们去吧，我太累了，我躺一会儿吧，哎，这属于懒惰。懈怠那就是不精进，哎，比如说你在这儿看经书或者打坐或者干什么，别人这个招呼你去做什么去，你就觉得这个就是懈怠，就是这个人呐，有时候是有这种现象的，哎，就是也没什么道理，反正就不愿意去，哎，不高兴。妄念就是忘了，比如说大家说好了今天比如说要去放生要去做什么，结果你呢给忘了，哎，没去。无忌之心，无忌之心就是无意识的，就是没有起善恶心，就是无意识的。你比如说什么事儿啊，你就无意识的就给错过去了，就是就没起心。你看他这几个呀都是什么呢？都是没有起那个贪嗔痴的心，没有起烦恼，没有染污的心。这样呢你少事少业少希望住，就跟咱们说的那个约好放生了你给忘了，哎，结果少事了。
那因为家里有事，比如像他
这
学习，家里有事
儿
来不了。
家里有事儿来不了，我想一下，这个应该算无忌。
这不算犯。
算啊？
这不算犯。
就是算。嗯，就还是就是从那个严格就是这个，这算什么？形式上是犯了，这个还是成犯了，就是算无忌犯吧，就是你不是起染无心的犯。就是正常的，就是你就是按照世间事情啊什么正常，这就实在来不了，哎，对对，那就我也觉得算应该算是无忌心，就是说正常判断我也没起贪嗔痴，哎，结果参加不了，我觉得算这个无忌心。这样的犯呢也是名有犯，就是说你确实是这个形式上没做到，这叫有所违越，也是违反了这个道理。非染为犯并不是有染无心的违犯，非染为犯呢就这个比那个染为犯啊轻得多，他因为心戒嘛，你起了这个心的犯跟没有这个心的犯那是大不一样的。你比如说忘了，哎，忘了想起后来想起来别人一提醒，哎，还非常后悔啊，这么好的事儿我没参加。
他不是忘了吗？
啊，
他是那个车坏了，
他说家里有事儿一样，
是
吧？
而且他是一心的想好，
哎，
来是
干的，对对对对对对，就属于无忌，就是说佛教说的这个懈怠啊，就是指的你与解脱事业不作为懈怠。你比如说那边拉你打麻将一打几宿，这叫懈怠，就是你没干正经事儿，你说我精进了，那叫邪精进，哎，那叫懈怠，哎，那叫不精进。对，精进是指的与解脱事业有利有意义，你那没意义的事儿上你都是那样，对对对，哎，就是刚才他们说的这个很重要，一般人这个概念不清楚，就是我是利益大众的时候，佛教的这个善呢，真正佛教的善就是以有利于众生解脱为这个善，只要是不利于众生解脱，你比如说 你大善，比如大菩萨把全国搞得很好，人们生活很幸福啊，这跟那个佛教善一点关系没有。可能由于你给搞得大家都挺好的，大家哎还这
个
哎大家还不出离了，哎对对对，所以那个这个佛教善呢，这善是一级一级的。如果你讲世间善，佛就说哎你利益众生就是善，然后讲佛教善就是以出离为这个度众生出彼岸为善。哎，凡是不利于这个的就是恶，哎就是恶，哎对对对，这个是一个最典型的事情，就是什么叫孝顺父母。哎，你在家里头把父母养老送终弄得舒舒服服的，实际上对于他啊，说点话没有，这点利益太小了，没有什么利益，然后你们就是轮回里头后边有你轮回的，你就伺候去了。他就是从长远看没用嘛。哎，怎么叫真正孝顺父母？你现在就出家好好修行，精进修行，然后影响的父母也开始学佛，然后你或者你真的啊你解脱了回来，你再化身来度父母，那才是真正的
这个出家
的那个，就是
而且他影响别人啊，
功是功，过是过，对，那个到时候造的还更大，还是功是功。你比如说他就是造恶哈，他就这个出家就披这个袈裟呀，这个功它就是功，哎，功是功，过是过。对，下一条说这个若诸菩萨安住菩萨境界律仪善权方便，哎你看下边就开始开戒了啊，什么怎么开戒是对的。善权方便为利他故，于诸性罪少分现行。咱们先说这个善权方便，善就是善巧善于，权就是这个不是真的，就是我权且暂且这么做一下，方便，方便就可以理解成方法，就是我把它作为一种手段，作为一种方法，用这些善巧权且这个暂时的方法干什么呢？为利他故，为了度众生，哎，不是为自己。于诸性罪，于咱们前说的那个杀盗淫妄，这四个就是说，这是在哪儿说都是罪的这种东西，少分现行，哎，有那么一次，这个犯了。由是因缘，由于这个事是这个，由这个因缘，于菩萨界无所违犯，生多功德。你看前头的条件啊，一个是什么呢？是作为一种方法手段，不是这个作为目的，不是真的，哎，作为方便，作为方法。目的是干什么呢？是为了利益众生，是度众生。于这个杀盗淫犯这种呢，少分现行，哎，就是这是有掌握的，别我为度众生大大的杀什么过去引来了，那就是性罪了。少分现行，如果是这个条件的话，由于你这些因缘，由于你这些条件，于菩萨界无所违犯。哎，你看这就是刚才像那个谁说心出家心不出家一样，就是你心界，就是你心犯不犯。你心里是为了众生，是慈悲众生，是起的慈悲心，你就是没有违反的，生多功德，不但没有违反，而且还有这个很大的功德。为如菩萨见劫盗贼，见劫盗贼为贪财故欲杀多生。你看这就是把那个释迦的故事整个给你那个描述到这儿了。祸福遇害大德声闻独觉菩萨，祸福欲造多无见业，见事事已发心思维。你看咱们先说这几件事啊，菩萨见什么呢？第一个是见劫盗贼，打劫的、抢劫的、偷东西的这些啊，为贪财故这个欲杀多生。他为了这个就是打劫偷盗，反正这就属于大盗了啊，为贪财故欲杀多生，要杀很多的人，像那个释迦那次就是那个强盗要杀一船的人。祸福遇害大德声闻独觉菩萨，这个你像第一个呀，他是杀很多生，这个是很大的业的，如果让那个强盗把这一船人杀了的话，那这个地狱罪那真是无有出期了，那哎，这个业非常大。第二个业更大，为什么呢？他遇害大德声闻独，后边这些都是圣者，你杀一个圣者呀，那个罪恶，那就是跟杀凡夫又不一样了，哎，所以呢，那个这是更大的那个罪恶。 祸父欲造多无间业，或者要造很多的无间业，这就是说都是很严重的罪，要这个众生要做这些事了。见事是已，见了这个事情之后，发心思维，在这儿这发慈悲心呐、来这个这么想：我若断彼恶众生命，堕那罗家。我如果把这个恶众生的命要是断掉，就是我如果要是杀了他，堕那罗家，那罗家是地狱的那个意音，我就会下地狱。如其不断，无间业成。如果他我不给他杀了，我不断他，无间业成，他呢这个他的无间业就成了，他就杀很多人或者杀这个圣者或者造无间业，他的这个业就成了，当受大苦。他这个进了地狱啊，那个无有初期，要受大苦。我宁杀彼堕那罗家。这样两个情况一对比呢，一个是我杀了他我要下地狱，一个是我如果不杀他呢，他这个事儿办成了呢，他要这个多少劫的在地狱里受苦。这样反正一个是我苦，一个是他苦，这样一对比呢，我宁杀彼堕那罗家，宁肯我下地狱，宁肯我杀了他，我来这个就是受这个地狱的罪，终不令其受无间苦，我不让他造成这个无间业呀，去受无量劫的这个地狱的苦去。这是非常深的一种这个大悲心，这个连世间人都知道，一说我不下地狱谁下地狱，这就是那个，就是要在那个普通的话就叫什么困难留给自己啊，方便留给别人，就属于这。
这危险我来。
哎，对对，就属于这一类的，对对对。这大公无私，我为了不让他受无间苦，如是菩萨亦乐思维，于彼众生或以善心或无忌心知此事矣，未当来故未当来故，深生惭愧，以怜悯心而断彼命。如是菩萨就是这样，这个菩萨呢亦乐思维，亦乐就是思想，他这个菩萨以这样的思想，就是以他前头就是他不是思维说我为了我宁肯我下地狱我也不让他造成这个罪，以这样的思想啊，思维就是考虑，怎么考虑呢？于彼众生或以善心或无忌心知此事矣。你看这些条件啊，你怎么知道这个众生要害大德呢？你怎么知道这个众生要造这个无间业呢？是以善心或无忌心知此事矣。善心就是说什么呢？你是发的慈悲心，你是正当的途径啊知道的这回事儿。你别你也是那个就是偷窥什么盗贼，反正就是采取不正当手段哈，你首先你这就造了恶业。哎，你说我是为了救他，我那个看看他究竟怎么想的啊，什么哎我试试他什么这些，那就属于这个不在这个之列。就是说你是以善心，还有一个什么无忌心，就是你无意识的偶然间听到了，比如说你从那儿过听到他正在谋划这个，属于无忌心知道的。所以这个条件啊说的都特别那个特别细。这就是你看现在的法律啊也有那个规定，你好像采取不正当手段获得的证据啊，法庭是不承认的。你别说我这是证据，他确实是这样做了，但是你首先犯罪了，你首先侵犯那个人家
窃听器，
哎对对对，什么你首先那个你这是属于那个就是你先犯罪，你采取不正当手段的这个证据是不承认的。哎，像那个公安局啊什么他这个破案啊都得采取这个就是合法手段，哎不能那个你也当流氓你也那个当强盗不行。
那杨子荣就
不正当哎那就叫善犬方便了就。这个话呀，实际上这个大乘戒啊你就最后掌握住一个，就是什么呀，你发心，哎就掌握住一个你发心，哎完全是从这个心界上说，只要你确实是为利众生，确实是发的善心，哎就可以，这是一个最后的标准。你看咱们来学他这个啊就是来掌握这个，哎就是说怎么着这个可以怎么不可以，然后学完了之后你基本上你就能形成一个大概概念，什么情况下应该怎么做，我觉得看了这个菩萨戒之后啊你基本上能想象出来。哎
老师
整个学完之后你觉得说我碰到了一个什么事啊我就能感觉到我应该怎么做，这就算你掌握住那意思了。哎你如果这条都背得挺熟练 到时候我碰到这个我就知道怎么做了，那不行。你碰到的这些情况一变不是这个呢，你没见过的情况呢，你又不行了。
这
所以
说张三，你
哎，对对，这个说知此事矣啊。然后呢，为当来故，当来就是未来，为了未来，为了未来这个众生不下地狱啊、为当来故，深生惭愧。为什么要生惭愧呢？自己没好办法。如果要是智慧高有好办法，我也不让他造恶，我也不下地狱，这是最好的了。但是呢，心生惭愧，我现在没这个力量。对，你要是有事像济公省事了，哎，你干什么，我稍微一动心念你那弄不成了啊。他那个办法就是心生惭愧，这不跟着这条啊，别那个，这个条是限制你什么呀？哎，我可有一杀人机会了啊！既能杀人又不啊、
他说蚊子，
就是要深生惭愧心啊！别那个，就是就跟那个我看了一眼小品，那个他老想偷钱包，老想偷东西，最后那个人给他想一办法，就是让他抓小偷去。哎，就是小偷偷了那个钱包的时候呢，他再把他给那个偷回来还给人家，啊，高兴的那个不得了。这就是那个，这就属于那个就是那个染污心，就是过那个偷的瘾。其实他是有偷盗癖那种，哎，过偷盗的瘾。就是说这儿你一定要是生惭愧心，我没有更好的办法哈，这个自己智慧不够，哎，法力不够，深深惭愧。以怜悯心怜悯那个要造恶的众生而断彼命，哎，所以到时候你起的什么心自己明明白白的，别在这儿这个乐啊，觉得这个我起点这个歪心，但是那个戒律上说了可以这么做，
这都要随喜的心可能是不好
的啊。由是因缘，由于你做的这个事情，由这个因缘，这就算你造了一个因缘，于菩萨界呢无所违犯，生多功德。哎，如果你真符合前边这些条件，他就是不犯菩萨戒的，就不但不犯菩萨戒，还有很大的功德，就跟那个释迦做的那件事一样，就是他没有这个罪恶，反而呢有很大的功德。你这个说没有罪恶有功德，取决于什么呢？取决于你当时的起心动念。你起心动念没有恶，没有染污心，他就没有恶报。你起心动念就是慈悲心，就是这个善心，他就是善报。取决于心界嘛，就取决于心，不在形式。又如菩萨见有增上增上载观上品报恶，咱们一点来啊。又有这么一种情况，菩萨见一个什么情况啊？有增上增上载观，载观是什么？载观是大观，像宰相啊，什么一品大官，这种。增上增上是什么呢？就是增上的意思是殊胜、加强、更上的意思。增上增上就是非常大。就是大的官啊，就是那个这种大官。上品报恶，这个上品就是非常强烈，程度非常深的报恶，那就是非常恶。像就是那个谁他们了，那个啊，对对，哎，对对对，什么希特勒，哎，希特勒不是总理吗？这就属于上增上增上宰官，上品报恶，都发动世界大战。哎，于诸有亲无有慈悯，专行逼恼。这个也有一些这个官啊，你像那个咱们这就是说像那个打死那个大学生的那些那个收容所的，哎，什么这也属于这一类的。虽然那个官不大哈，但是也是于诸有亲无有慈悯，专行逼恼。那些人呢，他当的时间长了以后啊，他已经养成一种习气，他就是看那个人呐，他没有怜悯心，而且呢他以这个害他为乐。那些人他看见他弄一个人弄的那个毫无办法那个样子啊，或者特别痛苦啊，他过瘾。哎，他就有的人就是这样的，这就属于那个。然后呢，菩萨见已起怜悯心，怜悯谁啊？怜悯那个造恶的那个人，发生利益安乐意乐。发生就是发心升起，利益安乐意乐，利益那个造恶的那个众生安乐，把利益是说现在呢不让他作恶就叫利益他，安乐是你这样制止了他的作恶呢，以后就能把他放到安乐处， 你要是不你不帮助他呢，他以后就要放到这个苦恼处了。哎，所以这叫利益安乐。利益是指现实，就给他利益，就不让他造恶。安乐是指以后未来，把他放你的这个事情就可以把它放在安乐的地方。利益安乐，益乐，益乐就是思想，你起了这么一个思想，随力所能，若废若处，增上等位。随力所能就是根据自己当时的情况，随你的力量，随你所能够做到的，若废或者是把它废掉，若处，处就是把它罢官，那就是说你有这个能力，或者你是大官也可以，或者是你能够影响这个大官哈，你能够想一个什么办法，哎，使他这个，哎，把他这个弄下来，或废或处，增上等位，处就是把他那个增上等位，增上位就是什么呢？他那个官位，增上位就是非常那个大的那官了，哎，把他给这个，把他罢了官吧。废就这个词儿的里头就包含的可能性就更多了啊。
对，这
里
的意义
多。对。
废。
哎，那个处呢，就是说罢，就是把它给那个弄下来。这个废呢，就是可能他在官位，但是他让他不能发挥作用啊，什么这个就是各种，反正起到这种效果了哈。反正就是你让他呀，不能继续作恶了。由是因缘。怎么样呢？于菩萨界无所违反，生多功德。哎，你看，这属于就是毁人的事儿，是吧？哎，但是呢，你是利益众生的，所以你就有功德。又如菩萨见劫盗贼，夺他财物，若僧家，僧家物，这个是醋还是苏？哎，苏赌博，苏赌博是那个塔。苏赌博物，这个塔就代表了寺庙，哎，因为原来都这寺庙都是围着塔建的，就是僧人的东西或者是庙里的东西，取多物矣，取了很多的这个三宝的东西以后呢，直为己有，他这个拿到自己那儿去了，有纵情受就是直为己有，纵情受用。为什么要对这个菩萨要起悲心呢？因为这个盗三宝物，这个罪太大了。你跟盗这个一般人的这个物不一样，为什么呢？因为三宝物是用于众生解脱的，这是真正利益众生的事业。你要是盗一般的人的物，就好像那个这个对他影响不是太大的，你一般也不会去盗那个特别穷的人家哈，一般得有点的吧，反正少了一点也不算太那个什么。像有的那个贪官啊，什么到点儿又给那个，结果暴露出贪官来啊，还客观效果还那个帮破一个大案啊什么，反正就是说你到一般的人是那种性质，但是你到三宝物不一样了，因为他穷点富点他是在轮回，反正没有什么意义，都是戏论啊。三宝物都是用于度生解脱的救人惠民的事儿，如果因为你到这个三宝物是影响了这个度生的事业，有的众生就因为你没有这个。就是失去了这个就是解脱的机会，你说你那个罪这个有多大，一下让他又堕入轮回。所以盗三宝物的那个意义不一样，就是因为什么呢？他的这个是用在正经地方的，是真有意义的事情。哎，这就跟我们刚才说的那个佛教的善是以解脱为这个为标准，就跟这个一样，这个意义就不一样了。哎，反正都在轮回里头的那个意义都无大所谓。纵情受用，只是说一点儿不知道这个这种，你看从这个纵情受用四个字啊，你可以看出来什么呢？就是说这个东西来了之后啊，你怎么用是有关系的。就是你比如说你刚才说你偷了之后你替他布施，看来就跟那个跟你比如说你偷他之后纵情受用，为什么要提这四个词儿？证明啊你怎么用是也是有因果的
差别，
哎，有差别的，就是这意思。从这个就能体会到，菩萨见已起怜悯心，见了之后呢，对他起了怜悯心，因为他造的这个恶太大了。于彼有情发生利益安乐益乐，随力所能逼而夺取。这个逼而夺取啊，就是硬夺了，就逼迫，那就是拿出你必须把这个东西交出来，哎，逼而夺取，勿令受用， 不让他造这个业。虽然是这个就是强力制止的，但是这个业确实制止了。你把这东西拿走之后，他不会这个再享用这个三宝物，他就不会造成这种业。如是财故，当受长业无益无利。乌灵受用啊，乌灵受用如是财故，不让他受用这些财宝呢，结果呢，故就是因为这个的原因呢，当受长业无益无利，未来会受到，将来会受到长业，就那就是时间太长了。我们这个生死就是叫长梦，生死叫长业。像他呢，这个一碰到这个三宝的东西啊，就是咱们说的这个触及到真正利益的，能够影响众生这个度生事业、度生慧命的这种东西啊，这种罪说老实话，你要严格的说也是无量。为什么你看佛经经常说你给人说四十句，或者说给人怎么在利益上这个佛法上让人念一句佛号，说功德无量？为什么说无量？这是一丝一毫都没有说假话的。为什么无量呢？你比如说你这个给人讲了这么一个记哈，他由此呢，他加深了对佛法的理解，他更精进，他的精进不光是他的精进呢，这就是一个无量功德了。为什么呢？他由于你给他说这个四句记，他这个人变了哈，他影响到无量的他呀，是不是啊？你如果不给他说，他以后无量劫的呀，他是一个情况，你给他说了这个，他这个无量劫以后那个影响是无量的。哎，你比如说他正好比如说有这么一个坎儿，原来如果你没有你这个帮他这一下呢，他就迈不了这个坎儿，你帮了他一下，他就迈了这个坎儿，那个迈了这个坎儿之后，对后边的影响呢，他是无量的。更何谈说他做得好了之后，他又会度很多众生，他又会影响很多人。
他影响三个，这三个影响三个。
哎哎，对，那个这都是你的功劳，没有你的功劳就不会发生这种情况。所以说你在佛法利益上做一点事儿啊，而且这个功劳呢，一直要延续到什么呢？一直延续到这些人都成佛，他成佛肯定要提前啊，他成佛之后又要度无量的众生，这个里头都有你的功劳。所以说你这个为佛法做一点事，功德无量，这是没有一点虚假的。哎，相反来说，你耽误了他一点事儿，那也是罪恶无量。所以说一沾了这个三宝的东西啊，你一定要这个小心，就是这意思。这是真有利益在里头，你推迟他一个这个就是迈一个坎儿，然后这后边耽误，那就是障碍很多人。所以你一定要重视这个三宝物这个事儿。所以你看菩萨为什么对这个偷了三宝东西的人，他为什么要起怜悯心，就是因为他懂得这个道理。不像那个就是说一般的偷点东西啊无所谓。哎，长业当受长业受什么呢？无益无利，这是说的比较好听的话。